分身集会品第二，这是我们这个第二品第二次啊，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讲到第十九页的地方，就翻开来第十九页的地方。那么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他要付嘱地藏菩萨交代他责任的时候呢，先说明释迦牟尼佛他是我们的本师，就是他是负责教化娑婆世界的众生。那么他在教化这些众生的时候呢，所碰到的众生根器有四种，有四种里面呢，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哈。这是上一次最后的地方讲完的。释迦牟尼佛他是说，他是在第十八页倒数第二行说，无依无着恶事，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舍邪归正，时有一二善恶习在。然后他呢，无意分身千百亿广设方便。那么在这个广设方便里面，依众生的根器，有依生众生的根器里面呢，就有四种，时有一二善恶习在里面分四种。第一种是或有利根闻及性受，就是众生的根器有比较敏锐的，听到佛法呢，很快就信受了。这个在佛在世的时候，我们像他佛的十大弟子里面，像舍利佛、目犍连，这个是善根立志的。虽然他们本来是在外道法中求学，但是一闻到佛的因缘法或者是四谛法里面，马上就转邪归正，这是立根的。那或有善果，勤劝成就，这个就是要加一些这个殷勤劝请里面。这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那个弟子里面像三迦叶，迦叶弟子里面呢，那要等到佛现神通以后呢，去跟他斗法，一再的斗法，然后表示佛的神力智慧超过他们，那么他们才心服口服。那这个就要勤劝成就。啊，或有暗钝九化方归，这个是根器比较愚钝的，像佛的弟子里面也有一个代表的，像周利盘陀伽，啊，周利盘陀伽那个是属于暗钝的代表，教一个这个一句偈呢，得前疑后，得后疑前，就是都讲前面忘了后一句，讲后句前面又忘记，那这怎么办呢？释迦牟尼佛也不舍弃，就是一再一再的九化方归，九化方归。那不管是立根善果或暗顿，但是最后都引向解脱。可是呢，第四种就是或有业重不生敬仰，这个是谁呢？这个是谁呢？这就讲我们了，这讲我们了。我们不是立根闻其性受，那这个当然好像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程度，那可是是勤劝成就吗？好像也还不成就。是虽是暗顿，暗顿是不是已归来了呢？好像也是还在路上，还在一半的路上，前前后后。所以这是怎么样子的呢？这是业重啊，业重不生敬仰。那这些众生，第四个这种众生要怎么办呢？释迦牟尼佛又面临着要涅槃的这种时节因缘。那这好像一个父母，他已经知道自己病重要走了，那他那个小孩子或者年幼，或者是根性比较顽劣，现在呢叫他叫不回来，可是呢这个时间自己的时间又到了，所以在临行之前呢，就是万般的烦恼当中呢，就要找一个可以信托的人，把这个小孩子将来成长的过程呢要交代给他，交给他。所以你看那个地藏，那个释迦牟尼佛当时的心情，要嘱托这些业重不生敬仰的众生，要交代给地藏菩萨的时候，那时候的心情，而且那个时候的千拜托万拜托。所以在这个地方呢，虽然释迦牟尼佛他是交代地藏菩萨的这些责任，可是释迦牟尼佛也表示说，这些众生呢，其实他也做了得度的因缘。就是在四十九年教化当中呢，其实释迦牟尼佛也是非常的勤苦在教化，甚至不是四十九年的教化，释迦牟尼佛曾经说过，他来此娑婆世界八千返， 就是来这个地方度这个众生，不是第一次的，他在这个地方其实已经8000次来来回回的在度这些众生，所以他是表示呢，释迦牟尼佛本身自己他也很用心的在度化这些众生，那因为自己有这样子的这个用心，所以把这些工作再交给地藏菩萨的时候，地藏菩萨他才会非常的诚意说，没有关系，你没有做完的我会继续做，所以这个是已经有自己本身做好这个工作以后，再交代给别人的时候，他人呢才能够感受到那种因重受嘱托的那种情形。那么我们在讲到这个地方的里面，还目前呢还是在说明释迦牟尼佛说他是怎么样子的，用善巧方便度众生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十九页哈，就是。第三行就是接连的上一次我们所讲的，说如是等辈众生，就是不管前面的这四种众生各个差别，就是这一些的差别根性，不管是立根顿根，那释迦牟尼佛呢都分身度脱。那在这个地方所说的释迦牟尼佛的分身度脱，跟我们在品题上所说的分身集会品的分身不一样。在品题上的分身集会品讲的是地藏菩萨他在十方世界里面度化地狱的众生，那么十方世界的地狱无量无边，地藏菩萨在那个地方，现在因为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说他的往昔因缘，所以他来集。那么他来集的时候，他所现的身份，地藏菩萨就是现菩萨身份。所以在这个场合当中，地藏菩萨他是同一个身，而有无量无数。我们刚才上一次讲过，是比地球的人口还多，50亿以上的这么多尊的地藏菩萨来集会，但是现的身都是菩萨身，现这个是分身集会品的分身。那么在这个地方所说的释迦牟尼佛所说他的分身度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现无量身里面各个身的身份都不一样，所以下面说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神鬼身，到这个地方下面都是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就是32应身里面他呢提出来这个各种的身份。那么这种身份里面呢有情身还有无情身，就是各种的身份种类不同，跟这个品题上的分身的这个同一身份呢是不一样的哈。那么在这个地方他说释迦牟尼佛他有的时候呢因以男身得度的话，那他就是现男子，或者是因以女人身得度的他就现女人身，或者有的时候呢是必须要用天龙，天龙八部他也同样可以现这个身，或者是现神鬼身，这个是有情的众生。那在这个里面呢他又说明释迦牟尼佛有的时候不见得会现有情的身份，他有的时候也可能现山林川原河池全景，所以在地藏经里面呢就隐然显现，我们了解其实佛是无处不在的，不见得呢他会现这个是有生命的众生，就是生物学里面想它不见得现的是动物，有的时候它会是现植物，甚至有的时候它会现矿物，就是无情的。什么地方可以证明呢？你看它这里说山林川原河池全景，所以这个要这个要配合到这个原教所说的，可以说明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就是情跟无情里面当到某一个程度来说的时候呢，其实它都是佛性的展现，只是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什么样子的对象的时候呢，那个对象所呈现的是我们内心的呈现，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任何一切众生，那你把它当作是佛，是释迦牟尼佛的话，那它有可能都是男子女人身、天龙八部身，甚至现神鬼身，我们也把它当作释迦牟尼佛。那甚至呢他这里讲山林传言，这是无情，那无情说法 这个是古来一个大公案哈，就是这个深公说法万实点头啊，就是说明到这个一切的依报，依报里面其实它也可能可以说法的，只是我们的境界没有到那个地方，我们用一个非常强制的力量认为这个依报是为我所用的，所以是附属品，我们没有把它提升到说这些无情的万物其实它有可能也在跟我们说法，在说法，那在佛法里面它的深度，佛法的深度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主观用人的立场在看一切的，有的时候各种有情无情都在跟我们说无上甚深微妙法，只是我们没有契入这样而已。所以看到这个经文里面，释迦牟尼佛有可能会现什么？会现你家后面的那条小河，或你在登山的时候呢，可能会现路旁的一株小草。那他是不是那个佛所显现呢？就看我们当时对他所投射的心情，是不是能够有误入的这个机会。这个古来禅宗大德很多就是听到无情，譬如说那个竹子哈，就是石头打到竹子的声音的时候，哎，他突然开悟了。那石头打到竹子，我们是锯竹子也不会开悟啊。可是他那个时间就刚好碰到那里，所以道元法师他说，他曾经呢，民国24年的时候，那么他在福州办那个法界学院，在那里住了5年。那个福州呢，大家知道最有名的就是涌泉寺。我们如果去福州的话就会到涌泉寺，那又叫做古山寺。那它为什么叫涌泉寺呢？就是它这个寺庙呢有这个泉水，那泉水从下面涌上来，是很壮观的，很壮观的，有一口泉呢是这样子涌上来的，所以它叫做涌泉寺。哎，道元法师说有一次呢，有一个华侨他回祖国来参访道场的时候啊，他到这个涌泉寺，到这个涌泉寺要上山的时候，在半山腰的地方啊，他在那个地方休息，爬山爬累了，在那方休息的时候，那一休息的时候呢，就听到那个涌泉，就那个泉水从下面冒上来，哗啦哗啦冒上来，哗啦哗啦冒上来，这泉水一直冒上来，那个泉水的那个声音，他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呢，突然之间他开悟了。开悟啊！听到泉水声的时候，他开悟，所以呢，他非常高兴。所以他回国以后呢，他就捐了50000块钱，在那个他开悟的那个地方呢，就盖了一个亭，叫做清水楼，啊，清水楼。所以这个道元法师他就说，可见的无情说法是有可能的，就是看我们是想说，他反正泉水就应该发这种声音，不知道呢，也有的时候呢，他也是一个佛性的显现。就是我们那个十界经也刚好到那个地方哈，所以这个苏东坡有说过，他自己本身呢，就是境界也不错，在禅宗里面他就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这个诗句，他就说溪声静似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所以你听到那个溪声呢，那个溪声你听到的是水声，听到的是水声，事实上那很可能是广长舌，广长舌的意思是佛在说法，佛出广长舌相。那听到溪声里面在告诉我们一些无常显示的一些境界牵流啊，那或者是洗涤我们的污秽，是各方面的我们能够感受。那三色无非清净身，清净身就是什么，所有的外面的这个呈现的都是佛的法身境界，所以我们的精神层次如果提高到那个地方，所以才会说你看到什么样境界其实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反应。所以在这个可能佛法的因缘成熟的时候呢，佛要示现度众生不一定度人生，有时候他可能是度他可能现的呢是一座山，有时候呢现一棵树，或是有时候呢是现的是一朵花，所以各方面的情况也不一样。那只重点是佛不是无缘无故的现这一些景象，它是有一个目标，就是那几个字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利己宜人悉皆度脱。所以要现什么身，或者是现多少身生命 那个天龙八部或现男生女生，要现什么样子的身，要说什么样子的法，最重要就是要对于人对于众生有利益。那什么叫做有利益？什么叫做有利益呢？就是第一个，在比较短期的来说，众生生命有危险的时候，或者在有苦难的时候，能够解决他们的苦难，那个就是利己于人，利己于人。那另外一点来说呢，众生的法身慧命，众生能够离三界，能够得解脱，像你讲悉皆度脱，所以终极的目标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能够使众生得到度脱的话，他有可能会是现有情身，有可能会现无情身，但是佛度化众生呢，都以四悉檀为他的最高这个度化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四悉檀是很重要的哈。悉檀的意思啊，悉的意思是普遍，普遍；檀的意思是布施的施，所以悉檀的意思就是遍施，普遍的布施，或者是成就，成就。那就是佛呢，用这四法普遍的布施与众生，使众生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叫做悉檀。因此呢，智者大师说，这四悉檀呢，是佛的智慧。佛的智慧啊，只有如来呢，他能够用究竟这四悉檀来得到度众生的妙用。那我们在学佛度众生、自利利他当中，可以得到少分相应。那佛呢是运用自在，可是他给我们至少给我们一个自利利他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常讲说我们要救度一切众生的时候呢，那要怎么样子下手，要怎么样子的目标。那这就是用归纳法来说呢，用这四个，用这四种。第一个是世界悉檀，第二个是各个为人悉檀，第三个是对治悉檀，第四个是低义悉檀。这四个，这四个呢要记起来，这是佛学常识。佛学常识，不要问学了十几年以后，问到后来呢还只会讲一个，好像有一个世界，可是呢后面那几个都已经忘记了。所以这是最基本的佛学常识。那么世界悉檀是什么意思呢？世界悉檀呢，就是度众生的第一手，第一步。第一步里面，你看它叫做世界，所以很有意义啊。世的意思就是时间，界的意思呢就是地点，地点啊，就是在时间上，在空间上，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地点与任何的众生接触的时候呢，要结好缘，要结好缘。所以他叫做世界悉檀，就是顺世间的因缘，就是随顺世间的因缘。第一个要度众生，第一个要随顺世间的因缘，随顺的世间的因缘，而以正法来引导，令众生第一个先闻到佛法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心念是欢喜的，所以得到欢喜意。只要看到你这个人欢喜，那么我们这个人呢所说的法呢，他接着他也就会欢喜闻法，这就是悉檀，也是世界悉檀的这个用意哈，是悉檀。所以，在这个我们学教法的时候呢，有时候在应用的时候，这个要跟众生结缘呢，这个语言也蛮重要的，语言呢，我们这个语言呢，就是能够发出众生呢比较喜欢听的柔软的语言，那他自然呢不会反叛，就是你讲什么都是逆思考的，都是负面的，那我不要跟你讲的，跟你讲的话呢，就是永远不会得到随喜的一个赞叹。所以我们又反省我们自己的这个语言能力哈，那你去嘴哦，那你去嘴哦，那你嘴讲出来，未在一个暗时哦，那有当时爱时阵就是爱检讨。我今日所讲的第一点，口业哈，口业，口业里面其实是最可以掌握的，是一个掌握。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外在不能掌握，可是为人悉檀，后面还 为人师才是才后面再下去要度众生。那第一个要跟众生结缘，那个口业就很重要。那有的人有事没事，那个嘴巴呢就是要这样子敲几个敲几个，还有人有事没事就喜欢赞叹人一下，所以呢这样子两种心态呢就造成很大的结不一样。哎，也不要忽略说啊没关系啊，嘴够够啊，轰不会的搏击，我当好人跟人之间的缘哦，迄口业哦，我讲一个，讲一个故事给恁听，后摆恁就知影讲迄嘴哈，要讲出来的时阵哈，你都要小头脑想看嘛。所以我今日那规个故事拢无讲完哈，那规个经典无讲，你敢来接我这个故事哪样？一个居士他跟我说，他说他小的时候，一岁还没出生啊，看伊妈妈去参加隔壁的人啊，这隔壁的。厝边吼，厝边隔壁伫生孙呐，啊，因都去甲祝贺，伊妈妈讲要去摕只包只红包要去甲祝贺。要甲祝贺的时阵呢，大家吼足侪贺客盈门呐，就这个啦，大家那个生孙啊，大家都很高兴啊，抱金孙跳出来，甲大家变一个吼，啊，大家来甲祝贺的时阵呢，大家拢讲好话啊，讲好话啦，啊，伊妈妈就对人讲，哟，哦，你这个孙呢，够水的啦！你看咧头阔阔，我头前嘛阔，后边嘛阔。啊，人讲哦，头壳嘛阔吼，前阔金，后阔银。你这银啊吼，后摆吼，金山银库吼，享用不了。啊，一生哦，一世人哦，这个钱哦，财源滚滚来。伊讲伊迄阵啊，想着讲，听着伊妈妈安尼讲，伊讲。给妈妈手一路三个右脚，妈妈妈妈，跟咱不是安尼呢。我听人讲吼，我有听人讲故事吼，我听人讲吼，这壳吼是安怎呢？前壳衰，后壳两背，两边是刷壳丝出鼻头尾。还有讲我听故事是听安尼声，结果这是真人真事，他说。最近才听他说我讲了那句以后，所有的人脸都黑了，他妈妈赶快把他拉回家。可是呢，他跟这个邻居啊，他说我跟这个邻居四十年无来往，不是伊不爱跟人来往，是人不爱跟伊来往。啊，是他家那个邻居哦，四十年看到他都不要理他，不要理他。所以你看，说他今天学佛学的有多好，人家也不要学。为什么你跟我说的小孩子才出生的，就被你去诅咒到？所以这个语言哈，我们讲这语言就是讲世界戏坛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让人家呢心服口服，至少让人家生欢喜心，不然的话也不要让人家生得很生恨的心，那才有后面的各个为人这一次跟第一步都没有，后面都。别想了，因为他现在学佛学得很好，念佛念得很好，可是哈，因外的，因那无心的故位呢，就没有办法度他们的哈。所以这个是，讲这个第一个习谈，布施众生要用世界习谈，是对什么人用什么法，在什么时间用什么身份，都是要考虑的哈。那第二个是各个为人悉谈，就是说你不能说哈，师姐好，师父好，你讲哈，世界悉谈好，众生欢喜，我今日讲的讲好听话哈，今天假拢无管啊，直直讲落去，那后面还有步骤的哈，他们后面还有让众生欢喜以后，马上下来就是各个为人。什么叫各个为人呢？就是观众生的根器。你看前面不是有讲各个度波嘛？那么各个为人，为人就是说。每一个众生的心不一样，心不一样，有的喜欢听长篇大论，有的人喜欢听短的，有的人这个兴趣呢在其他的方面来说，所以呢他就是随意说法。那么他有一个重点在令生善心，令生善心呢就是生善意，就是这个众生呢，我们观他的机，他是属于布施型的，他很喜欢布施的，那么这样子的众生呢，我们让他的善根增长，就是再尽量说明这个善业的布施的果报，然后呢使得大家能够随喜赞叹。所以本来他只有一分的善，因为同才或者师父的鼓励里面，让他呢能够再往前增上， 哦，就是深度跟广度能够增加，就是本来他已经有的那个身善，就是本来有的，我们要发挥它，就好像我们父母教育儿女一样，你看他有哪一方面的优点，那一方面的优点呢，要时常鼓励，哦，这个就是加法，就是加法里面是各个为人细谈，那各个为人细谈里面是看到他的优点跟长处，后面的这个对治细谈就是看到众生的缺点、毛病或者是病，哦，就是。病在什么地方，譬如说贪心比较重，或者嗔心比较重，或者是痴心比较重，那这个是病，那这个病里面要给用什么样子的药给他，那个就是对治，火比较大的要降火，要喝一些清凉的，哦，太凉的要给他加一些比较热量的东西，这个世间的病啊，那么佛法里面呢也有对治细谈，就是如果多贪众生要修不净观，多嗔众生要修慈悲观，哦，或者比较愚痴的众生要修因缘观，就是对治习谈，不能一直停留在欢喜意生善意，那断恶呢？断恶恶没有办法呢，断的话也会增长，所以这个是对治习谈，那这个是减法，减法。所以第一个是入门，再来就是该增长的让它增长，该减去的让它减去，最终的目的都是能够入理，就是到佛的终极目标，到第一义，第一义悉檀。所以佛所有的说法里面其实都是方便善巧，最重要的是告诉引导我们到这个第一义，涅槃的真实相里面呢，大家都同归到这个真如法界当中，所以这是第一义悉檀哈。那一切的经典，长说短说，正说反说，你看啊，只要是大圣的教理，从方等经开始，到最后，他通通一定会归向第一义悉檀。哦，就是他的目标一定很明确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不能得少为主，说啊，做狼做后的后啊。这不是这样，这是起码，这是起码，我们要有正念，这个也是起码，但是我们要知道要怎么样能够断恶修善而入理，入到真实法界，这个是一个目标哈，要很明确在那个地方。那智者大师他有说哈，他说如果是立根的人，就是善根很深厚的人，这个悟性很高的人，他在修学当中呢，在世界悉檀里面，他就会有各个为人对治跟地狱，所以他这四条其实不是四条，每一条里面就包括四条，所以我们在让众生欢喜里面，其实就能够让他断恶修善，让他入地狱，这个是最理想的，最理想的教法里面，甚至我们本身在修行当中也是，我们在修法当中很欢喜的修法里面，在欢喜修法当中就能够断恶修善入理，就是对自己来说，这个也是圆人修法，就是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这种修法哈，所以一中俱是，甚至智者大师说藏通别圆，这四悉檀里面的说法不一样，而且也互具，就是互相有它的这个解释的层面在这里面。所以光这个四悉檀的解释法跟理念的义理其实是很深很广的，在法华玄义里面的第一卷的下卷全部讲四悉檀，所以度众生不容易，不是讲一个说很热心要去度众生就好，应用的方法这四条里面的深度，智者大师就已经把它剖析得非常的壮观，而且也很精彩。所以如果大家是用功的学生，是立根的众生，请你自己本身回去看《法华显义》里面的东西是非常的丰富的，可是只讲这四悉檀里面只讲到一个利己于人，怎么利？释迦牟尼佛说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利己于人，或现山林川岩，利己于人，怎么利？就是要从欢喜，要从生善断恶入理，这个各个的角度里面，那我们本身在自利利他，或者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也要跟这个四悉檀要怎么样呢？少分相应，甚至呢接受到佛的教化， 因为他是用这四法普遍布施成就众生。那我们佛弟子有没有接受到佛的布施教化成就呢？就看看我们跟这四法有没有在法上有少分的相应，相分之多少，相应之多少，就看个人的根器。而到最高的时候，是只有佛是完全相应，因为是这四法是非常的应用自在，应用自在。所以这四法其实是教学法，也是一个修学态度，是很重要的，而且是从出发心一直到成佛，这四法都一直在用的。的意思只是我们咱有哪里用咱不知道，甚至说咱有哪不知道说会用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譬如我们讲说第一个世界西坛里面，就是其实现在所有的心理学全是都是用这个方法。心理学里面他说你要去教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几乎都没有上心理学的课，都是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那么那个小孩子应该要怎么样呢？都是父母的理想没有达到的，所以要求你的下一代去完成父母的理想。我看他小孩的时候就爱弹钢琴，不过我没钱弹学钢琴，所以就逼你的小孩子要去学钢琴，要去不能输在所有的人的这个起跑点上，所以呢礼拜一到礼拜五呢通通要去补习，排得满满的。为什么呢？不是小孩子要，因为是父母要，那个没有世界西坛，那个是没有世界西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光没有在小孩子的眼光，小孩子只有130公分，他所看到的是130公分的这个视野，可是我们一定要到160公分的那个视野让他去看，一看他就痛苦，他看得很痛苦，所以我们没有蹲下来让他说他看到了那个视野，所以他站在那里他只看到这里而已啊，你跟他说这里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他看不到的。他在学习过程他没有办法有欢喜心啊，就是要跟小孩子你先跟他打成一片，跟他呢就是可以沟通，说你的语言要像小孩子一样啊，然后跟他呢能够互动里面，他才会听我们的，慢慢跟他引到生善断恶入理。这个是对小孩。那我们对佛法也是一样，我们学佛经的时候也没有欢喜意。为什么呢？我们又太矮了，佛法这么高我们又不提升，然后不提升，所以我们看经的时候看地藏经，我们又不提升到地藏菩萨的位置，我们一直在用我们的身段跟心态在受地藏经，所以地藏菩萨是地藏菩萨，我们又是我们。为什么呢？我们跟他隔阂中间的那个代沟很深，所以怎么样跨越这个代沟呢？该往下的我们要往下，该提升的看到地藏经的时候要以地藏菩萨的眼光看众生，看到这个普门品的时候要用观音菩萨的心态再送那部经。这个就是什么才在第一个世界西坛，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点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能够跟他相应，这样才这只讲一个利己于人，要不然我们就不会叫做业障众生。什么叫业障呢？有业就有障，所以处处成障，就不能得自在，不能得自在。里面呢，这个原因呢就有很多了那我们下面在下面呢，它就是除了这个无情里面呢，它就现在把人道里面的各种身份，用少部分来说明，少部分说明里面，它就说，或现天地身，这个现在开始是偏重人道的身份，就是人道身份里面，释迦牟尼佛说他有的时候他会现天地，这个天地呢就是忉利天的天主，就是地势，就是欲界的第二层天的天主，天主的身，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但是佛教里面的世界有很多，所以玉皇大帝其实有好多位耶，很多很多个地方的玉皇大帝那或现梵王身，那梵王身是谁呢？我们前面讲过三界结构，梵王身就是色界出产的大梵天王。三界里面不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吗？那么欲界有六层，色界有18层，色界里面出产三天的那个大梵天王，那个就是梵王身或现转轮王身。这个转轮王是在佛经里面特有说明的， 这佛经里面有说过哈，就是在人寿命，人的寿命是一百，就是贞节的时候一百岁加一岁，一百岁一百年加一岁，从十岁一直加到八万四千岁，那个是贞节。减节的时候是从八万四千岁开始，一百年减一岁，一百年减一岁，所以一增一减是一个小节，一增一减是一个小节。那在一个节当中就有贞节有减节啊，在人的寿命在贞节两万岁以上，就是贞啊，就是从十岁嘛，十岁开始哈，就是一百年加一岁，一百年加一岁，加到两万岁开始，两万岁一直到八万四千岁，这要看表哦，不行，就是十岁每一百年加一岁啊，一直加到八万四千，这个是贞节，然后八万四千的时候。八万四千开始，这是几点开始减？一百年减一岁，减一岁，一直减到十岁，然后再增再减，所以一个增一个减，一个增一个减是一个小节。那么现在开始呢，是增啊，十岁加一加，加到这个中间有一个两万岁开始，从两万岁开始一直加到八万四千这一段时间。两万岁之前没有轮王出现，必须要在贞节里面的两万岁开始一直到八万四千，然后八万四千不是开始减吗？从八万四千的减到八万，只有四千年呢、啊，所以八万四千到八万这一段时间，对，从这一段时间到这一段时间，啊，两万岁。到八万四千，八万四千到八万，这一段时间有轮王出现，才有轮王。所谓轮王就是人王啊，就是对百姓啊非常的仁慈的这种统治者。那么这个人王的出现呢，其实就是众生的共业所感，大家呢感得呢人王来爱护他们，来统领他们，所以佛经里面说人王这个轮王呢，他出现的时候，这个王他自然会感得轮宝，就是他的交通工具呢是一个轮有七宝所乘，那这个他会乘着这个轮宝呢飞行天下，去巡视他的这个他的统治的天下，所以他又叫做飞行皇帝，他叫做飞行皇帝啊。那人王呢，他有32相，所以你看他叫人王啊，就他跟佛的像，其实所以等于就是世间的佛，他在统治大众。那他的32相跟佛虽然一样，但是精细度，其实微妙度没有佛那么好，哦，所以这个那。轮王有四种哈，一种是金轮王，一种是银轮王，一种是铜轮王，一种是铁轮王，就是说它的轮宝的这个结构。然后呢，金轮王呢，它是可以统治四天下，就是东西南北四大洲呢，它都可以统治。那么银就没有了，就少了一个哈，就是少了银呢，只能东南西这四周里面只有这三个部分，那同时东跟南，啊，那铁轮王呢，就是我们这南三部洲，只能统领一世天下，就一个，只有他说，等于是他的统治范围呢，又越来越缩小。那这个是转轮王，这个是转轮王身。有的时候呢，佛呢，他也会视线转轮王身，但是转轮王身的出现是要众生共业所感。讲这个就是说哈，有的时候卖万坛呐。哎，公哈，哎呀，这个国王大臣的怎么都不如法，好像是什么都好像做的比我还差的那个样子啊，这个都是大家众生的共业所感。如果众生有福报，佛会示现轮王，会示现国王大臣，所以我们因为没有福报，所以才会啊这个世界呢各地有灾难。 这是共业的问题哈。或现积蓄身哈，积蓄身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在家学佛。那居士呢跟优婆塞优婆夷有什么不一样？居士呢他是比较要求他的德学还有他的能力都很高的，所以才叫做居士。所以称居士啊，可以跟各位说哈，称你张居士、王居士、李居士、郭居士，称你做居士的时候是非常尊称的，是一个相当比你称作某某董事长哈、还尊敬你的那个称呼。所以居士本身要有学问，要有德行，那那个名衔呢才刚刚好，刚刚好。所以以前的读书人他不见得学佛，可是他会自称居士。你看苏东坡他称他自己是六一居士，不是苏东坡，对不起，欧阳修。好、哦，那东坡他称他自己是东坡居士，白居易称他自己是香山居士，那他就称居士啊？为什么？那这个名字是居士是，可以很响亮的，就是代表很好听的，味道很有气质的啊。所以或现居士身，或现国王身啊。前面已经有转轮王身，这个地方为什么会现国王身？国王的意思就是没有那么大，就是这个叫树善王，就是小国。比较小的国王，各种国王的身份都可能，或者是到哪个部落里面当酋长也不一定，就是可以统治的。或现宰辅身，就是帮助国王统理大众的。那我们看这个要很确信了、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国王大臣呢、其实是都是佛菩萨示现的。所以我们如果研究中国历史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皇帝跟佛教都有关系。大家只知道是一个武则天，其实呢从有佛教进来以后、包括那个南北朝的时候，梁武帝的时候，魏北魏的时候，一直到明朝，一直到清朝，甚至很多的皇帝都出家去了。出家不是不爱江山爱美人，是不爱江山爱修行。所以这个就是都是这个为什么要献国王宰辅身？因为你有位高有权来度化众生，其实有权利是很好的，你才能够运用对众生有利益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会献宰辅身，或献官属身，就是官阶又在下面来了。那么下面呢，四众弟子啊，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那这个地方我们要说一下，因为这是佛学常识。我们借着《地藏经》的这种消文，来把我们应该要有的基本观念能够了解，什么叫比丘、比丘尼，什么叫优婆塞、优婆夷，不是出了家剃了头就叫比丘，就叫比丘尼。所以比丘、比丘尼呢，他这个是尼，那个是尼众，就是女众啊，其实意思是一样，就是一个男众，一个女众。那么他在因上呢，他的工作是做什么？就是破恶、布魔跟起誓。这个就是凡属比丘、比丘尼正当的职业，专门在做什么的？专门在做什么？第一个就是破恶。什么叫破恶呢？就是专门在做排毒，身上有毒哈，不是吃什么东西把它排毒啊，那有毒呢，毒气发作的话呢，这个是生命危险。那破恶里面就是排我们身心中的努力，决定要去贪嗔痴的，破这个烦恼魔的，所以叫决心要去做这个工作的，那个就是破恶。然后第二个就是布魔，因为决心要破恶，所以魔王很恐惧，使得魔王恐怖的，因为即将要出三界，即将出三界，即将呢不在魔王的掌控之中，而且会带领众生出三界，会使魔王的眷属少人，因为都也叫减较少人啊，所以呢魔王会恐怖，甚至会来扰乱，这是破恶布魔。再来就是起誓，这个我们也要了解。你看他这个文字写得很 明确啊，明确又叫起又叫续，又叫起。起的意思是什么？去家。啊，明明是去家，各回几个就后尾名，好说续续是什么意思？续是有是是，你看哈，我们讲是士农工商四个阶级里面是第一个阶级啊，士农工商。以前的人哈，觉得身份第一等的是士人。做行李也点到 A 卡呢，农还第二个哦，那字跟农人家还是比较尊敬的，因为你至少自食其力。商人人家都叫做什么奸商，所以说摆在第四位啊，读书人是第一位啊。现在是什么倒过来了哈，读书为什么呢？为了要赚钱呢、啊，所以字跟商的都放在一起了。那。这个士哈，还用以前的说法呢。这个就是有学问的乞丐，叫做乞士，叫乞士。所以比丘尼叫做什么？叫做破恶不魔有学问的乞丐。好，那么他要乞讨什么呢？他乞讨什么？就是第一个，佛在世的时候，这个出家众呢是没有煮饭的，没有煮饭，所以出外泼泼，所以你给什么他就吃什么的。所以现在有人说哈，出给人免吃菜啦，像那边吃菜，当年的释迦释迦牟尼佛伊嘛是吐破人也无吃菜啊，伊无吃菜观音是因为伊无煮饭哎。而这个因果安乐人，现在我们有煮饭的人不能说哈，释迦牟尼佛没有吃素啊，他是因为他没有自己。亲手煮食，所以等于寺庙里面根本没有厨房的，因为时间不花在那个地方啊。那该吃饭的时间的时候就出去托钵也是一个修行。托钵修行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调整自己的心念，还有人家给我们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去口腹之欲。好，还有呢，不能说哈，他对我比较好，我每天都去他家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曾经呵责过，《楞严经》的起源就是这样的。他曾经呵责过哪一个弟子哈，专门喜欢去那个有钱家去托钵，哪一个弟子专门去那个穷人家托钵。其实那弟子都是好心的，他说有钱人要赶快去跟他托钵，因为他三世愿来世的时候会堕落。然后去贫穷家托钵的时候是说。这个迦摄尊者嘛，哈，说因为他已经很穷，没有福报了，赶快去跟他托钵，让他有福报。可是这个都是不平等的，所以新的是在平等，在说你到什么地方去，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对吧？甚至呢，你不能说我哈，人家给我是什么就吃什么，那我还要托到呢有我喜欢的为止。托钵里面规矩还很多呢，连续七家托不到东西，你就不能要空肚子回来了。所以这个是当年呢，这个佛的这个制定里面，但是不是出家人生活不是只有托钵，他那个起不是只有托钵，他说下起饮食，上起佛法，所以起饮食养肉摄身，起佛法养慧命，这个都是起。就是祈求，那不管祈饮食跟祈佛法，都要用一个非常谦卑的心，会谦下的心来求得。你都去吃，你还够吃更高，下面有你物件吃，对吧？所以这个都是养成我们的破执着的那种心，所以这个叫做起士，所以有破恶不魔起士的意义，才叫比丘、比丘尼。因为因上有这样子的修行，在果上比丘比丘尼的正确修行，应该是能够往出三界得圣果的这个道路上走，所以得到学位的时候就叫做罗汉。那么罗汉的意思就是什么？杀贼无生跟应供。他这个名字从什么地方来？就是从比丘比丘尼的因地所做的这个修行功夫，因为破恶把这个烦恼贼都杀死了，所以叫做杀贼。因为不魔啊，就是要出三界死魔恐怖，而得到成就的时候能够出三界，所以没有生死了，所以叫做无生。 这叫无声。因为在因地上以谦卑的心起佛法，起饮食，果上如果成了欧罗汉以后，它就叫做应供。什么叫应供？就是说到果位证了罗汉以后，他可以拍拍胸脯说，你供养我绝对有福报给你，所以我是应该接受供养的，所以叫做应供。还没有得罗汉果位之前叫比丘比丘尼呢，是叫起士，里面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所说的借贷在生活的摸吉哈，先跟银行救急就借贷了，所以现在是救急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需要饮食啊，可是他没有证果怎么办呢？你先借我，我先呢养我的色身，到我成果的时候呢，这个福报自然会兑现，就是那个支票会兑现啊。那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没有兑现的话怎么办呢？没有到应供的时候怎么办呢？莲池大师说出家人呢、啊，如果没有正果的话，饮食越丰富越可怕，越可怕。为什么呢？因为借贷哈，这个欠的哈越来越多，所以地藏经就要讲了，下面都在等我们啊。下面呢，再到第三品去，到第五品去的时候，就会因果上。是在讲地藏经，就是在讲因果的，所以我们讲说，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你说师父，你讲个半张，我讲嘛，就跟他不耶稣了，你好，南宫优婆塞、优婆夷好了，啊，优婆塞、优婆夷是什么呢？在家居士啊，在家居士，在家学佛的男众就叫优婆塞啊，所以我们大家这个。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啊，就是优婆塞摩诃，优婆夷摩诃。那优婆塞、优婆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近视男、近视女，你是近视啊，是近视啊，是清净侍奉三宝、受持三规五戒的清净士，这个叫做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已经入门了，进入到佛门里面，已经开始在学佛，已经往清净的道路走的。那可以什么秉持呢？秉持三规五戒，三规五戒没有那么多什么破恶不魔歧视啊，但是至少三规五戒是这个在家学佛弟子每天要修行的内容啊、哦，就是随时要念佛、念法、念身，随时那个我们的三业里面呢要跟五戒相应。这个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哈，那这个里面呢就会说明佛度弟子有四众乃至七众，不讲叫人拢爱出家去啦，讲好不多一定拢爱出家，无啦，加嘛有优婆塞、优婆夷，所以优婆塞、优婆夷学好也一样可以出三界正圣果的，这个是。佛他也会现这个身，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这个就是讲前面是因地的凡夫，再来呢努力修行以后呢就成声闻，这是闻四地法、哦、这个是成罗汉，也因闻声音而证果的这个罗汉。那辟支佛呢就是圆觉，不一定佛出世，佛没出世他也可以悟世间的缘起缘灭的法则，自己能够断烦恼正果的这个立根呢、啊，是根气更高，或者现大圣的菩萨的身来度众生啊，来度他。所以菩萨有很多层次，那么佛要度菩萨的时候，他就现菩萨身；要度声闻的时候，就现声闻身，就跟他呢同样的身份，各种身份来化度他。下面就做一个总结，就是总结而已化度哈。佛非但佛身独现其前，就是想说他不是呢只有现佛身来度众生。那这个地藏经里面已经后面也会说，但是这个地方释迦牟尼佛跟我们透露一个消息，佛在什么地方呢？佛在什么地方呢？有情无情都可能是佛所变化而分身的。那我们时常会讲说哈，找不到善知识，佛菩萨呢也都没有感应啊、哦，就是学佛那么久都不知道佛在哪里， 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面说我时常出现的点点来呢，但是哈，那哦，这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还有也没有慧眼，也没有法眼，只有经典上说哈，只有牛羊眼。什么叫牛羊眼呢？就把就看哈，跟那草那里加呀，下面黑暗那里，就真正佛事现在面前的时候，都要等到他已经离开的时候，你才说哎呦，我那他讲，一直那弄不办。他不知道，那我们不要讲说哈要看佛了，不要讲说哈要见地藏菩萨，甚至我们学佛的人啊，那净空法师他以前时常感叹，然后他也说他的老师也时常感叹，李老师也时常感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呢、啊，时常讲说哈、啊、找不到好老师，找不到名师，找不到圣人。他说其实老师圣人哦，也在台上一直想说我找不到好学生，所以学生找不到老师，老师也找不到学生，这个是我听净空法师讲经时常这样感叹。那我们现在呢，求学过程当中时常说我们要找到好的老师来教我们，那真正我们碰到好的老师的时候呢，哎，其实哎这个修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掌握的真正能够对我们能够修行有帮助的，有的时候是当面错过机会实在太多太多的。举一个例来说，有一个韩国的居士，他呢很有宗教热忱，所以他一直想要寻师访道。他不是像我们在家里哈打钢铁的心哦，我要找一个好老师来教我，我要好好学佛。人家不是坐而言，是起而行。所以他要找一个灵性的导师，我要修行要找好老师来教我，那要到哪里去找呢？到哪里去找？他就出外旅行，到处去像禅宗一样寻访名师，而且他到哪里去了？他到喜马拉雅山，到印度的喜马拉雅山，他听说那个地方有很多的修行人，有很多的圣人在那个地方，是一个能量场很强的地方，到那个地方以我这么虔诚的心一定能够碰到很好的老师。所以他就专门到那个地方，他不是去旅行的哦，他到那个地方去找圣人，找。有一天呢，他就在山上，他刚好看到有一个修行人，那个修行人没写说我是佛我是菩萨，他只是看到那个修行人的那个样子，他说那个修行人在那个地方打坐，配合后面那个喜马拉雅山的那个背景，就好像一尊佛龛在石壁上一样，那么庄严啊。然后这个圣人呢、啊，他又刚好他在打坐到某一个层次里面，他手又举起来做一个开悟者的手势。当他看到手势的时候，他就知道说：“我找到我的老师了。”他心里想：“我找到了，这一定是一个我要找的最亲近的啊，最完美的老师。”所以他赶快去跟他五体投地，一直殷勤礼拜，然后跟他说：“你是最完美的老师，请你收我做徒弟。那我相信你是最完美的，请你收我做徒弟。”那个修行人，那个不是出家人啊，因为他那个是在那个地方上那个修，有点像瑜伽师一样，整个头发都很长的那种修行人。他是看看他，他就跟他说：“你认为我是最完美的修行人？”那我也要求最完美的弟子，你是不是最完美的弟子？我问你是不是最完美的弟子了？我也只收完美的弟子哦。这个人是一个韩国人，他想想，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跟他证明我是最完美的弟子，怎么样来表示我的虔诚？他说：“因为你头发很长，我头发也很长，所以我们两个一定是配合得很好。”因为人家都好笑我说一个男孩子为什么头发还那么长，可是我都不理人家的这种奇异的眼光，我照依然顾我，所以我们两个是天生地设的一对修行者就是了，你一定教我可以努力的成为你完美的弟子，我可以成为这样子的时候，那个一切是啊，那个修行的看他觉得很好笑，好接受他，好你要当我弟子可以啊，收他。第一个工作交代他去做事，帮他做事。这个人呢、啊，他身上只有一件毛毯跟一个陶罐，那个陶罐是什么？喝水用的，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他说你要做我弟子简单， 你每天只负责做一个工作，就去帮我打水，我每天要喝的水你就去下山去拿水上来给我喝。他想这个太容易了，哪里知道他做了一天他就知道不太容易。为什么呢？那个陶罐啊，他那个爬山哦，山上很多石头，很容易跌倒。他为了光顾住那个陶罐里面的水要八分满，从山下拿到山上，他就练了十几天，才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跟这个工作，他的老师看他做好以后，他就第二个工作教他盖房子。说你修行人要自己盖房子，我不用房子，你需要房子，所以你自己盖房子，所以叫他盖房子。他心里想，你不是要教我法的，你怎么叫我盖房子？不过听说哈，密勒日巴他师父好像也是叫他盖房子嘛，所以他也乖乖的盖房子。哪里知道他盖房子就用石头，喜马拉雅山很多石头，石头砌起来砌一些小尖石头。他刚盖起来，屋顶还没搭上去的时候，他想口很渴。这下他就拿着他师父的那个水瓶啊，拿下去山下去拿水，拿水一上来的时候，他的石头房子不见了，通通变成一堆石堆。他想不知道是哪个人做的事，一定是那个糊里糊涂的那个师父。他现在开始叫他的师父叫做糊里糊涂，已经不是变最完美的师父。那跟他弄坏，可是又没有证据，所以他呢满肚子的气。可他师父晚上回来也没有表示说很惭愧的样子，到底是不是他弄？到第二天，他师父居然跟他说：“我叫你弄房子，你到现在都还没弄好，你赶快做好这个工作，我要教你三道咒语。”他想到他师父要教他三道咒语里面，一天之内啊，那个石，他想他自己要住的简单啊，所以他盖的锅居室也可以盖好啊，很快啊。所以他就是一天之内就把它盖起来了，然后他师父就回来看他盖好了，就说到山上去，我教你。然后他师父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跑啊，就跟着他到山上去。到山上去以后啊，跑得气喘如牛上去以后，他师父说：“你现在太喘了，坐在这个地方打坐半个小时，把你的身心状态都安静下来，我再教你咒语。”然后他师父就不见了，他师父就不见，他就坐下来，就让他等等，半个小时过去了，他师父还没回来，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师父还没回来，他开始起疑心了，那个老头子又在骗我了，所以他就很生气，他又下山去了，他又下山到他的那个他师父住的那个地方去了，他师父一看到他就骂他。他骂他，我叫你在那边做好，你怎么没有做好？我本来要上去教你的，结果你居然跑下来，只有那段时间是最好的时间，你居然错失了。所以呢，他师父又上到他那个住的那个地方呢，就把他那个盖好的那房子又把它通通拆掉，甚至把他的屋顶把它烧掉，用木头把它烧掉。他简直气疯了，他是很气疯。第二天不告而别，不要盖书屋啊。没临行之前他师父不在啊，已经不见了，不在哪里。他临行之前，他心里就一直在诅咒：我浪费了十几天，花了那么多的精神，在这个地方跟一个疯子住在一起，实在是太愚痴了。然后他一看，他师父那个桃符还在那个地方呢，还得挂个别，愈想愈气，怎啊呢？怎啊个提起个讲落去？那个桃符撞在那个石壁上就掉下来，稀里哗啦就变成碎片，至少消他一点气氛。他就下山去搭巴士，在喜马拉雅山山脚去等巴士。等到他在坐上车子的时候，他爷爷看到他师父来了，他有点害怕，因为他想他把他唯一的财产怎么样呢，打翻了，所以有念带恐惧之色。哪里知道他的师父走过来，从那个巴士的窗口，巴士的那个窗口就伸了那个手进来，手就伸进来，然后就在他的那个在他的那个地上，就跟他碰一下，跟他说，他说我现在教你三道咒语，我是专程下山来教你三道咒语的，你要记得，你再来跟我学了，我教你三道咒语。就跟他说，他说你要记得我今天教你的，从现在开始第一道咒语 你听好，我们虽然没有去喜马拉雅山，我们虽然没有摔断他的那个，但是我们也得到这三道咒语。他说第一道咒语，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正直的人，即使全天下人都说你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心里知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你要对自己很正直。就是讲第一个，你要这个是很有可以学习，对自己诚实啊，做一个正直的人。第二个，他说，不管你碰到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你碰到快乐或者是忧伤，你要知道，这个都会过去的。其实他这就在教无常法，他说这个都会过去的，永远保持你内心的宁静，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第二道咒语，第二道咒语。第三道咒语啊，他跟你说，从现在开始，当你在帮助任何一个人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你在帮助他。所以他这个师父的正量蛮高的。我们记得哈，第一个做一个正直的人，对自己正直；第二个，任何的境界保持内心的宁静，因为一切都会过去，很好用哈。第三个，不要认为我们在帮助什么人，虽然我们努力的在做很多众生事业、自利利他，但是不要认为我在做什么。他说：“我今天教你这个三道咒语，你要记得。”他不是只有跟他讲这三道咒语啊，本来他只是碰他用窗户伸进来伸他这里而已，然后再来讲完这三道咒语以后，他把他的手摸在他的头上。我们上礼拜讲摩顶哈，讲摩顶，这个摩顶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佛法里面的加持的一个身体语言、肢体语言，所以他这个师父呢，就在他的头上跟他按下去。他说这个头跟他按下去的时候，他整个的身体从头到脊椎一直到下面整个全部在震动，全身整个在震动啊！他可以感受到他师父所有的祝福啊，所有对他所有的加持都在他这个手这样子跟他摸下去，也这个狼哦，就非常非常的惭愧。所以他的师父跟他做完这个加持灌顶以后就离开了，就走了，那个八字就开了，就离开了。所以他说他在一生当中，他在寻找上师的这个经历，他以后任何的人生旅程当中，只要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想到他师父交代的他这三道咒语，永远他都看到他师父在那地方看着他教他这个东西。可是他要经过什么？要经过前面的这一些过程呢、啊？所以当真正师父要教我们或者要摄受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事实上是嘴巴讲说要跟他学哈，其实也可能三业是背道而驰的。那看师父怎么对我了。你若对我好哈，我叫哈蒙跟你斗阵一个安尼啦。你若哈哎。有一点违背我的意思的时候哈，嘴巴是师父在一面里面，你看他文章写得更精彩，什么消了、什么什么疯癫啊，什么那个语言全部都出来了，对呀，所以他的那个题目就叫三道咒语，是不是？那么这个是讲说哈，其实所有的善知识都在等待教化我们，甚至佛菩萨呢都在等。其实我们不成器，就是在于。纵有佛菩萨的视线，我们还是这里讲的刚强难化，刚强难化哈、哦。所以这个是下面讲说，非但佛身哈、哦、独现其前呐、啊，你看了、哦、不一定是现佛的身呐、啊。如观无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众生，他说地藏菩萨。你看啊，你看看我累劫勤苦啊，可见释迦牟尼佛不是只有在这个时候度众生嘛，累劫啊，累劫以来啊，都在教化我们这些众生，在度化这些难化刚强，这个很熟悉了哈、啊，从第一品里面一直到这个地方已经出现第三次， 这一品就出现两次哈，在这个地方已经第三次了。这难化刚强最苦的众生，这是三个层次啊。第一个难化，第二个刚强，第三个就最苦了。啊，如是等难化刚强最苦众生。那么对这样难化刚强最苦众生，佛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调伏。我要做的工作就是调伏，所以我们看一下第五页，大家请看一下第五页。第五页的这个经文的第四行，从经文开始看，如是我闻的那个经文第四行那个地方哈，中间那个地方，释迦牟尼佛他在五浊恶世哈，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那刚强众生，他释迦牟尼佛做的工作是什么？调伏。啊，工作就是调伏。那么我们在这一品十八页的地方，十八页的倒数第二行下面说：无一无五浊恶世，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下面是不是说？令心调伏，所以刚强要怎么办？要调伏，好，要调伏。我们看二十页的地方，就是今天我们现在讲的地方。如是的难化刚强最苦众生，怎么样？岂有未调伏者？调伏者，所以原因哈都说出来，下手处也是很明确啊。就是假如我们是刚强，势必我们会最苦。啊，只要是刚强，个性刚强，下面就是造业，然后就是受苦。所以刚强最苦是连下来。那怎么样对治它呢？就要调伏。那调伏呢，这是药，就是我们讲破厄里面调伏这是药。那么调伏分两段来说哈，先调后伏。就像乐器一样啊，你要奏乐啊，尤其弦乐器或钢琴一样，你要做之前要先做什么？要做调音的工作，或者是那个弦啊，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这个就是调，要把它放在最正确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如果要打坐的时候，也要先做调伏工作，就是你身体要调好，身心呼吸都要调好。这条要花一段时间让自己进入状况，所以这个工作在修行当中其实都一直在做的。如果我们诵经，不诵经的时候有妄想或者是昏沉，这个就是一个病出现的时候要调伏，你不能随他去，随他去那就没有调伏了，因为做调伏的工作。所以读诵大圣经典其实是一个修慧的法门啊，就是我们因为读诵经典就能够开慧。那因为能够开慧里面呢是怎么样子呢？是要调伏它跟这个新的这个经的文字相应。所以梦山法师说哈，我们如果诵地藏经的时候，诵地藏经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子念自己念下去，假如打妄想的时候怎么办呢？要处罚自己啊。你小孩子写错字的时候你会处罚他吗？我考试不及格的时候我们也会处罚他。那所以我们诵经如果有昏沉或者是有打妄想的时候，不是我说的，梦山法师说的，他说怎么处罚自己呢？从头开始不算。所以你想说哈，我好不容易诵一部经要一个多小时，等下打个妄想从头开始，我只好怎么样子？很认真的、很紧张的，像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子说。我们都不会的，我们都哈，有的时候，这个是我的经验之谈。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弄两完了，你再来你的两心，就是根本就是哈，眼睛所对的色尘，但是心呢，第六意识心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编故事了。这个没有调伏，没有做调伏，没有调啊，调都没有，不要讲伏啊，没有把它呢拉回来。所以念佛也是一样哈，念佛是念念从心起，那就是一个调伏啊。每一句佛号，我们要念念从心起啊， 念念从心起，然后李老师说才能说念念从心起，然后一直念下去，这个就是调伏啊，一直念下去就是伏了，就把那个烦恼去掉。所以这个念佛诵经拜佛拜忏通通要经过调伏的工作，才能够改变我们的气质，才能够消业障，才能够消业障。所以啊，这个是没有调伏的话，修行哈，没有调伏的话，因为我学过一年，安尼，两年，安尼，三年，各完全同款，什么拢会变，我就未变。哎，这个哈，就是很糟糕的。那就是智者大师说哈，他这是骂我们修行的，我们还好有活着的师父骂你比较不高兴，还好有书本上的善知识在骂我们这些修行人，骂的还真痛快。那的真痛快里面呢，这个智者大师说，修道人没有道气，没有修道的味道，没有修道人的味道，像什么呢？是修道人还是骂修道人？我们要最后拿那个，这个是智者大师，他说哈，暗正凡归。好，暗正凡归就是一般的这个一般普普通通的那个，他说我们像乌龟一样啊，还凡归啊，而且是暗正的，就是把睭吼看不啥清楚，有读经无有啦，唔过吼拢无开智慧，就叫做暗正凡归啊，哈。有学问的人骂人实在很有意思啊，你这样去骂人家都听不懂。他说暗正凡归，盲狗屡吠。他说那个狗哈，没看一下哦，所以呢，有看到说有东西他还叫，这个没看到他就乱叫一通。哦，那个那种狗啊，你想想看那个想象，那是他是在讲我们像这个盲狗，像这个凡归一样，怎么样？自行化他，全无道气。我在想说，我们这应该要去弄一个书签。好，这个书签哦，给自己哦，好好的警惕一下。至少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做什么工作，你不要说，哎，我很承认啦，我甘心啦，反正我就是这样啦。这个就是哈，没有调伏啊，要有一点调伏，要有一点志气。怎么样有志气呢？你也不要让地藏菩萨太辛苦了，他已经在地狱很辛苦，我们现在再加他一份，反正呢，你已经答应要度众生，哇哈，靠后靠后，他把那里都乱里啊，你都好啊哈。所以哈，反正释迦牟尼佛说，岂有未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恶趣，受大苦时哈。汝当意念无在刀立天空，殷勤付主，并娑婆世界自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悉死解脱，永离诸苦，遇佛受记。啊，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在最后一品，还有一个主类人天品哦。可是这整部的地藏经里面的一再交代出现好几次，那个正是临行要走哈，奉为哈。金刚扣的时阵哈，这担心我们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快要堕地狱，不能让他下去。在临入地狱之口的时候，地藏菩萨你要负责把他们转回来。那在这个地方是讲，如果已经下去的，随业报应哈，若堕恶趣，受大苦时，是什么样的众生会堕地狱呢？一定是五逆十恶，会下品十恶的这些众生。堕到地狱受大苦的时候，我们现在想说哈，如果我们看到这些难化刚强最苦众生若堕恶趣受大苦时，下面的文字我们不看，我们如果看电视剧的时候看到这个难化刚强众生堕恶趣哈受大苦时的时候，我们会念什么？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心态是什么？天空有眼哦，真是报应哦。好，我们会说哈，活该，炸该的，炸的应该有报应啊。好，就是老天有眼啊，这个恶人受恶报。所以，释迦牟尼佛不是这样，释迦牟尼佛说哈，哎，他们要受到苦的时候，地藏菩萨，你要意念，你要记得，我要交代，你要看我的面子哦。 我有交代哦，虽然他们呢是这么不成器，这么刚强，可是我有事先交代了，这个就是事先交代嘛，你要记得我有事先交代，我现在在忉利天宫殷勤付主哦，释迦牟尼佛自己讲哦，殷勤就是一再哦，老婆心切哦，殷勤哦，一再一再滴滴叫滴滴讲滴滴叫滴滴讲，殷勤付主，因为他是他佛嘛，佛的位置比较高，副主就是我交代，一再交代你要做好这件事情，要做好，那副主令娑婆世界这些弥勒出世以来众生，就是我现在要走，弥勒佛是下一尊要出世的，这中间的这些众生呢，这些众生不能让他们当孤儿，不能让这些众生呢无依无靠，无佛出世，已经有够可怜了，都已经是非常的凄惨了，因为无知而遭业。那这么样，那个时候呢，要有一个人来负责教化，那个是谁呢？就是让地藏菩萨全程的承担起这个责任，让地藏菩萨要把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弥勒未出世以来的这中间没有得度的众生，有一个负责人把教育的工作、教化的工作呢全肩担负起来，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交代。所以你说为什么是地藏菩萨他负这个责任？释迦牟尼佛不是所有的人都交代，他弟子那么多，声闻弟子那么多，菩萨弟子那么多，他不是所有的都交代，而且他是公开交代，这个是经文上有，而且是在十方诸佛菩萨面前交代这个责任，就是非常慎重，在说慎重。有的时候我们在官方交接典礼的时候，在交那个官印的时候，也要公开，还要拍照存证嘛。所以释迦牟尼佛交代这些众生的时候，不是私下说说，我偷偷跟你讲，我这代志搞厉害，他不是，他是非常公开的，而且是在十方诸佛面前的公开的把这个责任交给地藏菩萨，因为只有地藏菩萨他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佛的位置是统领僧众，他有一个提婆达多，然后那个弟弟一天到晚就跟他说，后来你已经有高啊，你年纪大了，你差不多了，这经团哦，我来负责啊，一直要叫他把这个僧团的统领责任呢传承给他。释迦牟尼佛当时就骂他，他跟他说，他说舍利佛哈，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我僧团的责任都没有交代给他们，更何况是你这个破法佛那个无逆十二的人，是他弟子里面的佼佼者，他都没有交代给他，更何况提婆达多。所以选这个负责人是很慎重，而且是要得人的，而今天是地藏菩萨担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在这一部经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这个，目前来说你要有正法的观念，你要来说弥勒菩萨目前已经下凡掌天盘哦，那个是还没有的啦，现在是地藏菩萨还在负责当中，而且是释迦牟尼佛有说这中间的时间都是他在负责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下次要稍微介绍一下弥勒菩萨弥勒佛的这个度化众生的状况，下次再说。我们先回向。